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到时候用什么语言我不知道啊，或者是天国的语言，一起在神的宝座前敬拜，我就很兴奋。所以我常常说，基地弟兄姐妹，我们要练习，现在就要练习，练习怎么样？练习去敬拜神，享受在敬拜中跟圣徒们、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敬拜。或许你说我没有办法唱很大声的唱歌，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有恩赐帮助我们唱，你也可以听。或许你说我没有办法讲出很好像很悦耳的让神高兴的话语或祷告，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表达，你就心里说阿们。你不一定要可以很会唱歌，你不一定要很能表达，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缺少，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用什么？心灵和诚实。只要你到神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现在就要练习。不然有一天当我们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是每一天的，不是只有七日 一天而已，不是只有七日的头一日主日，而是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现在就要练习。所以每次我在这个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敬拜，我心里总是非常的得到激励。我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在神的面前，神的百姓。我们今天特别欢迎我们家中的人，还有一些我们的新的朋友啊，我等一下可能就会介绍了哈，还有我们的访客，我们今天也有客人哈，我们非常欢迎在神的家里面，不管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的人。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大概在我去中国以前，大概四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在这个教会讲到，我的题目是，有没有人记得？有的话有奖品，下一次给。如此之爱，我想你不会记得了。如此之爱，神对人的爱，我用路加十五章耶稣的三个比喻，一个是丢了一只羊，一个是丢了一个小钱，一个是一个浪子离开家里面，离开父亲到外面去流浪的，这样的耶稣讲的三个比喻，让我们去一起思考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一起看一下你的周报的这个前页的这个金句，如果我们请把第二秀到第二章，那里有一个这样的金句哈，我们的第二章耶利米书，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好，你如果看上面的话，那个刮幅就不用念了哈。如果你看这个周报的这个前页封面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再念一次，来，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我在四个月前讲到神的爱，神的挚爱，如此之爱的时候，我就是在谈到这永远的爱。他说我以永远的慈爱爱你，然后我有谈到神的慈爱，当他给这个欢迎这个浪子回家，或在描述这个丢掉一块钱，或者是在描述那个丢掉一只羊，那个牧者愿意出去找的这样的三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完全饶恕的爱。对于这个丢的，这个不听话的，这个离开自己的，这个一个神完全的不计较。你说你怎么知道？当我们看到父亲看着浪子，他妈等多久了？他怎么会在他回来时候可以远远看得到浪子回家？一定是每天在门口等，每天在门口观望，我的儿子啊，儿子啊，什么时候回来？结果他就远远的看到他的儿子慢慢的、慢慢的那个影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往前冲过去，第一个动作怎么样？抱他。我怎么知道神完全那个父亲完全饶恕了他的儿子？当你对一个得罪你的人，你看到他走过来，如果你可以走过去抱他的话， 表示怎么样？你心里面没有嫌隙了，你心里面不计较了，你放下了，对不对？通常我们是这样子，走走走，走到一个你看不惯的，或者是得罪过你，你怎么样？赶快眼光走开，他往东你就往西，是不是这样？那个就是里面还有一些疙瘩。可是当神看到这个远远这个对不起，父亲走过来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迎向前去，冲过去，然后第一个动作抱着他，我们就知道他已经饶恕了。我说过，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背景，如果一个儿子在父亲还没有去世就跟父亲要财产，我们可以说要遗产的时候，这是非常忤逆的事情，非常不孝的事情。他的父亲给他，他出去了，父亲完全的饶恕，完全的不计较，抱着这个儿子。当他抱着儿子，他发现儿子的身上有一股猪的臭味。为什么？因为他从一个喂猪的人家那里回来的，三餐都不能吃了，都吃不饱了，哪里谈上洗澡？你可以想象他的那个衣服衣衫褴褛，可以想象他那个身上的臭味。慢慢的走回来，父亲抱着他，第二个动作，他的父亲亲他，第一个是完全的饶恕，第二个是没有条件的接纳。今天他的儿子不是衣锦还乡，如果是衣锦还乡的话呀，可能要敲锣打鼓了哈。可是呢，他是落魄浪荡回家，这个父亲不管他身上有什么臭味，不管他什么样子，抱着他饶恕他，然后呢亲他，没有条件的完全的接纳。父母亲的在孩子身上的爱，什么样最触动孩子你知道吗？不是你给孩子的多少玩具，不是你家给孩子有多少物质的享受，是当他在不合乎你的期待，当他有一些你认为不可爱的情况下面，你可以完全的接纳他。那个就是触动我们的爱，可以激励我们的爱。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那个爱激励我们。这位父亲他完全的饶恕，没有条件的接纳，不但如此，马上回家，马上叫仆人把他的袍子拿过来，就是他以前儿子的那个身份的袍子，还有他那个戒指，儿子的权柄的戒指戴上去。什么意思？完全恢复他原来儿子的这个地位，把他能有的再次还给他。如此的恩待。所以上次我的讲到，我用一句话惊叹的话说，如此之爱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那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说是超过我们能够测度的，长也量不了，宽也量不了，高也量不了，深也量不了。他说长阔高深的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是没有办法去测度，可是我们却能够去体验的，就像这个浪子一样。那么今天我要继续我上次的这个内容接下去。刚才我们念了，神说我以慈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个爱是不变的，是不会被任何的情况阻隔的。你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不管在上在下在什么时候，没有任何的情况，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让你跟神的爱怎么样隔绝。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想法，神在哪里啊？怎么让这种事情发生？神啊，你真的爱我吗？我看你爱那个人比我更多。可是不要忘记，神这样说，他说的是就是，神的话没有胡言乱语的。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而且不管任何的情况下面，除非你像浪子一样跑出去，不然的话，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他的爱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 的东西或情况或人可以把你跟神的爱阻绝。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神在耶利米书里面借着先知对我们说的话。他说，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我们接受了神永远的爱，没有条件的接纳，完全的饶恕，一点都不记恨。圣经怎么讲你知道吗？神把我们的所有的过错，刚才我们在那个周弟兄的那个念的103篇里面怎么样，哪里离哪里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怎么样，我们在他的那个过犯也是一样，等于说根本就没有，就没有在神的记忆中了。完全的饶恕，无条件的接纳。当我们接纳这种，而且是那种啊恩待给我们所有的那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慈爱，当你接受了这样的爱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个浪子哈，他本来怎么想的？他说，我回去，至少我回去有东西可以吃，至少回去有一个家可以住，我回去我只要当雇工就好了。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他认识到自己配得多少，但是他也相信他是他的父亲，父亲永远是父亲。所以呢，他存的一个心，我只要回家当雇工就好，我爸爸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没有想到神恢复了他这儿子的位置，你能想象吗？他从此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吗？这种爱激励他会过怎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端来思考一下这个浪子的哥哥跟父亲的啊这个互动。啊，我们再来解释什么叫做吸引的爱。当这个哥哥从外面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很辛苦哈，很累，回来了。看到奇怪，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好像还有一些唱歌的声音哈，还有人跳舞，以色列人是很喜欢跳舞，他们很有韵律感的哈。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叫一个仆人过来跟问仆人说到底怎么回事。这仆人说，哎呀，你不知道，你那个弟弟回来了，流浪的弟弟回来了，你爸爸现在呢为他欢庆，杀牛杀羊，哇，宴席啊，赶快回去换好衣服，你赶快去参加这个宴席。哇，这个哥哥不得了了，一听里面怒火中烧。为什么？这样的弟弟，这样的儿子能配这样子的宴席吗？而且他早就知道他的弟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那里跟爸爸说，你这个儿子晃荡嫖妓，把钱都用掉了，你还这样的为他欢庆。然后他说出了他心里的话，我平常每一天侍奉你，我常常听你的话，按照你的话去做，圣经中我遵你的命行。你有没有为我杀过一只羊？不要说牛了，羊就好了。啊，这个爸爸听了之后跟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儿子啊，你每一天跟我在一起，每一天跟我同在。第二句话，我的都是你的。第三句话，你这个弟弟是丢掉又捡回来的，死又复活的，我们，他说我们应该欢喜。啊，我们从这里要来看什么叫做吸引的爱。这个浪子被接纳，被饶恕，被恢复地位之后回到家里面来，我可以想象从那一天之后他可以完全的享受。他其实跟以前一样回到家了，爸爸在，财产还是很丰富，还是有工作要做，可是呢从现在开始他可以享受到他哥哥没有享受到的。第一个，爸爸说，你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我们往下面， 下面的 PowerPoint。 以前他巴不得赶快离开爸爸，因为怎么样，有爸爸就被管，对不对？有爸爸就要工作，有爸爸就要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家规生活，他想做主。爸爸说，你每一天跟我在一起，什么意思？神的儿女被一种每一天每一个情况都有神同在的这样子的爱所吸引着。什么叫吸引？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吸引的爱，前面是说永远的爱，那么这个是吸引的爱。什么叫吸引？吸引就是两块磁铁，我们最明显的两块磁铁，你不用放太近，它就怎么样，就这样吸在一起了，那个叫吸引。回想一下你恋爱的时候，回想一下你的爱人啊，不是结婚后了，是恋爱以前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有句话称为什么？心上人。为什么叫心上人？意思是说呢，或许身体不在旁边，可是我心里面就是跟你在一起，记得吗？工作也想，想昨天晚上他讲的那一席话啊，睡觉也想，想说他的笑容，有没有记得吗？忘记了，那么快就忘记了。我要跟你解释什么叫吸引的爱，就这样完全的一点没有空隙的，两个就紧紧的这样相系在一起。神说，我以吸引的爱吸引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个浪子回家以后，他以前没有体会过每一天跟爸爸在一起有什么好享受的，现在他发现爸爸在旁边就是我的安全感。这也是大儿子所错过的。爸爸说，我每一天都跟你在一起，你为什么需要现在吃一只羊呢？我跟你在一起就够了，不是吗？有我跟你在一起。有一个讲员，我忘记是谁了，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有一次在讲一个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哈，他在讲的是那个家庭关系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很让我们了解。那他是一个讲员，所以他到处去演讲哈，他需要常常准备，所以他有一个家里的自己的这个好像办公室一样。那他的办公室呢有一个窗户，是玻璃窗户。他有一个儿子，大概我记得他是说他好像是四五岁，可以讲话可以表达，那身高没有很高，够不到那个窗户的高度。然后这个爸爸有一次在准备他的讲章的时候呢，他的演讲的时候呢，就突然间看到有一个影子一晃一晃，从窗户一晃一晃这样往上跳，这样晃，他去看一下，是他儿子在那边跳。他就打开门，打开窗户说，儿子，你要我做什么吗？他说没有没有。然后他就说，爸爸在准备哈，所以呢现在呢你不要吵我，我先把窗户再关起来。等一下这个爸爸在准备的时候，又看到那个儿子一直跳，看到这样一直跳，那个头往上，因为他身高不够，就一直往上跳。这个儿子，这个爸爸呢就打开门去了，再打开门去抱起他。他说，儿子，你告诉爸爸你想要做什么。这个儿子说，我可以在里面吗？爸爸说，可是我在准备，我不希望人家吵我。这个儿子说，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吵你，我可以看我的书，我不吵你，爸爸，我可以在里面吗？哇，这个爸爸心里面很受感动，他突然间明白了他要讲的那些大道理，就是那么简单。父子亲子的关系就是能够在那个在一起里面去享受。他就把这个儿子抱进来，然后让他在他的旁边，他就去准备他的讲章。这个儿子为了珍惜跟爸爸在一起，他非常谨慎的不出声音，他就只想看到爸爸。他也知道爸爸在里面，可是呢他觉得不够，他想要在爸爸的身旁，就知道说爸爸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约书亚，神对约书亚所答应的话，我们一起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我岂没有告诉你吗？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等一下我们再来思考，如果有时间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儿子没有办法享受神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再往下面那一句，好，我们起来。雅各啊，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永不浸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烧灭，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我跟你在一起，无时无刻没有间断的跟你在一起，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面，经过水，经过火，经过任何的环境难处，你高兴的时候，你沮丧的时候，你过不去的时候，神说我就在这里。当耶稣降生以前，以赛亚先知宣告他的名要叫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孩子害怕的时候，父母亲常会说，不怕不怕不怕，我在这里。以前孩子自己睡觉，如果打雷啊闪电啊，哇，马上冲到爸妈的房间来，然后呢父母亲就说，不要怕，我在这里。你知道我们最享受的是什么？那永远的爱爱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可是很可惜，就像雅各有一次他说，啊，我父亲的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父亲对他的大儿子说，我常跟你在一起。你有享受到吗？你有享受到这种神跟你同在？所以你不管受到任何的难处，你不管有怎么样的孤单，人家都不理解你，记得神知道，神跟你在一起。第二个，神的爱吸引我们在于我们是紧紧的相系的。第二个，神的爱吸引我们的第二个 PowerPoint， 第二个是你拥有他所拥有的。神这个父亲对大儿子说，我有的都是你的。只要神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你能想象吗？你还在追求什么？你还缺少什么？为什么你空虚？为什么你不满足？只要神有的就是你的，你需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一点。这是父亲自己讲的话，也是神要对我们讲的话。我用这种爱来吸引你，我的就是你的，我能做主的你也能做主。这个哥哥说，我这么辛苦的工作，你有帮我杀过一只羊吗？不要说牛，羊就好。爸爸很温柔的回答他，我的不都就是你的吗？为什么你拥有那么丰富的产业，竟然心里那么穷？你有看过这种有钱的穷人吗？很多，特别是这个时代。有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什么？钱》，以为钱就是富有，所以呢，穷到只有钱，以为有钱我就可以解决这个，有钱我就可以买这个。到个地步，当他不能解决的时候，他发现他就只有钱。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我们先把那个经节念一下。那个以弗所书，来，一起来念，来。 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版是用上帝版，我们的版是用神版，所以你可能有点绕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前面他很恳切的在为基督徒祷告，为神的儿女祷告，求神的灵启发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是何等丰富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拥有神那丰丰富富的基业。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保罗才为基督徒祷告说开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一样。以利沙一大早来说，糟糕啦糟糕啦，先生啊，外面大军围绕着我们，要来攻击我们啦。以利沙怎么讲？神啊，开我仆人的眼睛。很多基督徒的心眼只有看到前面的，只有看到现在的。为什么那个大儿子没有体会到他的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很多很富有的穷人就是这样。我碰过一个朋友，他的存款非常非常多，可是呢他给自己那个存款都是那个不动的啊，不动的，他给自己用的钱不多，所以他常常在说，哎呀我这个月不够用，哎呀我这个月哪里用多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钱真的很多，因为他后来呢癌症去世之后呢，那些钱捐给哪里捐给哪里他都计划好了啊。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而是呢他心里过得很穷。有一次有一个男孩子答应帮他割草，然后好像给他那时候我们不在哈，我是后来听他讲的，给他20块。结果这个钱拿了，割的他不满意，然后他就要跟那个孩子把20块要回来。然后我也常常看到他去拿那一些人家剩的吃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个朴实不好哈，你知道牧师最喜欢拿人家不要的东西，而且是可以用的啊，那个是简朴的精神。可是到一个地步，你对于你拥有的你不知道，对于你拥有的你不能享受的时候，那就是很穷苦了。我常用一个例子，我的时间快到了，我常用一个例子，我想你们听过，一个爸爸拥有一块田，一个儿子一条牛，一辈子很穷，他死后一样的把这一块地把那条牛给了儿子，他的儿子在一个月里面就成了富有的人。你们都听我讲过对不对？因为他发现这个田里面有油矿，他爸爸没有发现，穷了一辈子。父亲说我有的都是你的，可是你没有享受到，你的心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你很穷，你有那么多，我有的都是你的，可是你却那么的计较。我为弟弟杀一头牛，你却那么的计较，那么的嫉妒。神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跟他吸引在一起的这样的时间，我们巴不得跟他都没有距离。神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富足，我们觉得很丰富。你的丰富不是跟世人比的丰富，你的丰富是，哎呀，我父亲的家里有所有一切我需要的。圣经说，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不是看不到的，不是摸不着的，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第三句话，爸爸说，今天你这个弟弟是怎么样？丢掉捡回来的，死而复活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我们意思是说，你跟我，你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儿子，你应该是在我这边的， 当神的爱吸引你的时候，你会爱神所爱，你会要神所要，你会享受神所享受的。当神为了一个不可爱，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那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有跟父亲同样的心肠。当神的爱吸引你的时候，你的心里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你知道今天的人为什么不快乐吗？最不快乐是什么？到处都有不平的事情，家里有家里不平的事，社会有社会不平的事，人跟人之间有很不可爱不平的事情，所以你一天到晚装的就是不平，然后你就说我知道要爱，可是爱不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被神的那个没有条件的爱吸引过，你没有被我们的天父的那一种长过高深的爱充满过。你知道当你能爱的时候，是一种丰盛自由的人生。神吸引的爱，神的接纳的爱，饶恕的爱，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但是这种吸引的爱让我们过丰盛的生命，你觉得很富裕，你可以自由的爱，你可以包容，你可以宽恕，你不会斤斤计较，一天到晚就好像在打仗一样，跟人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你的同事的关系，一天到晚好像就拿着一把一个刀枪，拿着一个盾牌，就想老是要打仗，老是不满，老是批评。当神的爱吸引你的时候，你很乐意接受管教。你们发现有些基督徒感谢主，哎呀，今天发生这个车祸呢，让我学到很多功课。不信主人说你这个人有神经病。我记得以前我们家丢掉去小偷来哈，平安夜我们去报佳音，然后呢回来说哇，家里面一团糟。结果我儿子讲了一句话，我很感谢神哈，我到现在很深刻哈。他说妈妈，那小偷好可怜哦，我们家没有东西可以偷。你不会受到邪恶的伤害，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行为的干扰，你里面是非常安息，而且是很宽大的。这个叫丰盛的爱，你可以自由的爱，你可以表达你的爱。我不是说都没有是非的观念，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纵容的爱。我说过神给我们的也不是纵容的爱，等一下你就看到神还有管教的爱。当神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他要管教。我们这个已经念了吗？好，这个诗篇第90篇摩西的祷告，我们念一次来。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当你有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喜乐的，喜乐是不被任何的环境去干扰你里面所拥有的。它是一个泉源，喜乐如泉源，喜乐如江河，喜乐如海洋，它是不会断绝的，不会干的。当你有神的爱吸引你的时候，你被管教，你被纠正，你被神这样子骂一下或者是打一下，你都觉得神很爱我。有一个孩子，他家里面的父母亲是缺席的父母亲。什么叫缺席的父母亲？就是呢，孩子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人家有爸爸妈妈陪的时候他不在，人家帮忙孩子在做什么时候他们没有帮忙。所以这个孩子呢，看着另外一个，他有一个好朋友哈，他的家庭就家教很严，然后有很多的那种家里的一些管教，然后这个很受管教的跟这个没有受管教的孩子呢，两个是好朋友。这个很受管教就说，哎呦对不起哦，他就觉得很对不起，他说呢，今天我爸说我不能去你家啊，我但愿我能去，可是我爸说因为我怎么样说我就不能去。他每次都跟他对不起。这个孩子有一天跟他说，我要告诉你，我很羡慕你，你有一个愿意管你的爸爸妈妈，表示他们在意你，表示他们关心你，表示他们对你用心，我很羡慕你。我们往下面一章，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哎，那个管教有没有在？哦，管教的平安。好， 啊，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念一次来。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如果神的爱吸引你，你心里面非常的有安全感，你很喜欢跟你的天父常常的在一起，不会说又要去做礼拜了，又要祷告，还叫我常常祷告，你很享受，你觉得很富有。如果神的爱有吸引你，你心里面包容度很大，你能爱神所爱，你能看神所看到的。当神的爱吸引你的时候，神管教你，神提醒你，神纠正你，你都觉得很甘甜。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体验？我有。当神提醒我的时候，纠正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哎呀，我这样不对的时候，我觉得孺子可教也，我还有被教的这种希望，我还可以改变。而且我知道神对我用心，他所爱的他就管教，他用一些难处管教你，用一些情况来把你赶到某一个买条对的路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用一个例子，约瑟。我们知道约瑟他是一个神同在的人，如果你注意看约瑟的整个的那个旧约的记事，你就发现到里面有一句话，神与他同在。所以当他经过所有的伤害，所有的羞耻，所有的污蔑，甚至从奴隶到阶下囚之后，他遇见他的哥哥的时候，那伤害他要卖他的哥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人不好的心意怎么样，神使他成为好的。这个就是生命的一个快乐的秘诀，你看到神的心意，你用神的心意来面对一切。好，现在给我们一个问题回去思考，我没有时间讲，回去思考，注意听这个问题，看我这边，看我这边啊，我请他们早点进来，我可以提醒我结束啊。但是呢，他们早点进来，你还是看我这边，还没讲完，好不好？孩子很可爱，等一下你就看到孩子们了哈，等一下就很可爱了哈。好，两个问题你回去想。第一个，为什么这个浪子的哥哥在家里面是一个长子，他有双份的产业，他有父亲的同在，他拥有父亲所有的，他却没有办法享受这种神他的父亲跟他在一起的爱。回去思考一下。第二个问题，我这里没有。第二个问题，你宁可当那个浪子，知道认识说我原来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这个是神要救的人。你知道人的问题不在于说哎呀我多不好，在于说我没有那么坏了。这个浪子坏到一个极点，回家之后被神被他的父亲完全的接纳，你要愿意有这样的体验，然后享受父亲给你吸引你的爱，还是你还是愿意活在那种像那个哥哥，我这个人不错，我很守规矩，我很努力，我这个人太好了，但是我很不快乐，我没有办法爱。这两个问题让我们回去自己给自己答案，神赐福我们。